just for you. Archie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chie.
这一班上课喽！欢迎收听 Agile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哦。那每一周呢，周末的晚上，在空中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希望透过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许多学生时期就应该要有的一些崭新的思维还有提高层次的想法。所以本周的主题呢，就是时间与时机。主任常告诉我们说，当时间跟时机出现的时候，就应该全力以赴的把它抓下来。真的，因为很多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错过这个时机点，你也不会知道他下一次再来临的时候会是什么时候，甚至有可能一辈子只有这样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人生真的时时常时时刻刻都在面临抉择，还有鼓起勇气去挑战的那个瞬间点。所以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到，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造就的时候，对往后的人生会非常的不同哦。毕竟现在就会决定结局。十几岁的时候会决定二十几岁的时候的生活，二十几岁的时候所做出来的行为还有你的挑战的目标也会决定你三十几岁之后的生活，那三十几岁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会决定四十几岁，那四十几岁所做的一切会决定你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甚至最后会决定你永恒的命运哦。所以时间生时机就是如此的重要。好的，让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等一下再开始本周的节目吧。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是抓住时间跟时机吧。那这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有推荐大家一部非常充满挑战精神的电影吗？没错，就是《圣母峰》，改编自19年前的一个山难的电影。那在《圣母峰》上面有许多人们挑战精神的故事，所以这个礼拜呢 Teacher Lin 也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非常励志又非常富挑战性的一个 Discovery 的纪录片。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Discovery 的这个节目，它是由知名的冒险家贝尔吉罗斯所主持的荒野求生秘籍。那贝尔呢，他在许多的人们很难生存的环境之下，他们都有去进行这样节目的录制，包括是在丛林啊，这个沙漠啊，寒地啊。因为贝尔过去曾经服役于英国陆军特种空勤团，也有学习过徒手的搏击，还有许多的作战生存技能，所以贝尔在退休之后啊，又热爱冒险的他，就参与了求生系列的节目来拍摄，所以他 是现在蛮有名的探险家、作家，也是电视主持人。那贝尔呢，从小就度过了喜欢挑战的生活。他23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圣母峰，成为英国史上最年轻登上圣母峰的人。所以贝尔的一生呢，都在追求挑战这件事情。那圣母峰呢，就像大上个礼拜跟大家所介绍了，是全世界最难爬的一座山。不只是它很难爬，更可怕的是因为它的高度，这样的气候啊，变化万千的状况之下，登山客常常要在空气非常稀薄，然后温度非常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突然休克，或者是突然会发生山难跟山崩这样危险的状况之下，进行的一个非常大的冒险。那在这集的节目当中呢，贝尔呢跟他的这集的伙伴杰罗两个人更是尝试了人类史上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他们希望用动力飞行伞能够飞越圣母峰。对，圣母峰是高达29000英尺，已经接近31000英尺的这样的高度。所以在这个山顶上会发生多么危险的事情，大家知道吗？对啊，在零下30-40度的空气又稀薄的这个状况之下，随时随地都非常可能会冻伤，甚至是即使他们完成了挑战，也可能要面临截肢这样的命运。所以这样的挑战是非常的可怕的。那为什么他们要进行这样的挑战呢？话说我们的节目的另外一个主角杰罗，虽然他年纪轻轻，现年30岁，那他是在开设一家动力飞行伞的公司，所以他是一个动力飞行伞的设计研究师。那大家知道什么是动力飞行伞吗？大家有看过飞行伞，就是用绳子来操控这个滑翔翼，然后顺着这个气流然后来飞行。那动力飞行伞就等于你除了要操纵这个气，动力飞行伞就等于在你的背上还要装上一个如同汽车引擎一般的风扇，然后把你能够不断的攀升这个高度，不只是随着气流的高度来去让升降，而是你有动力在这个背上。可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在圣母峰上面是零下30-40度的一个状况，所以普通的飞行伞是动力飞行伞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但是杰罗也非常想要挑战人类的极限，因为在过去只有最高到20000英尺的这样的历史记录，所以杰罗就找了贝尔这一位冒险家，想要一起来完成这样的创举，能够飞越将近30000英尺的圣母峰。那杰罗虽然是动力飞行伞的设计师，但他本身没有什么攀上高峰登峰的经验，所以他找了贝尔。那贝尔虽然是一名冒险家，然后也跟着 Discovery 的频道去了很多艰难的地方，做过野外求生的这样的实境节目，然而其实贝尔他也没有接触过动力飞行伞，所以两个人都是在非常有挑战的情况之下，要来完成这件事情的。那他们预计呢，本来是预计在2007年的5月份，他们要在这个时间点完成这个飞越圣母峰的创举。因为上一个礼拜也有提到，在圣母峰一年四季当中，只有短短的5-6月的时间有开放，让登山客能够登山。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是气候较为稳定，比较可以避免发生山难的一个状况底下。那他们的动力飞行伞更是受到气流受到整个寒冷的状况之下，也要考验他们能够这样耐寒的程度。这是人的部分，因为他们很容易会冻伤，只要稍微一个保暖没有注意，手指、四肢就会开始发黑，所以即使完成创举，他们的生命可能也会有非常大的危险。那因为过去也没有人挑战在这个高度来做这样动力飞行伞，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这些机械的东西，只要耐寒度不够的话，他们也会在空中就结冰，就更不用说有动力可以攀升上去，可能随时随地就会撞上山壁， 然后就会面临死亡的命运，所以这是一个安全性一定要提升到最高，让失败率降到最低的一个情况下才能够进行的挑战。所以这个时间点呢，跟这个时机点呢，其实非常的要去把握。所以因为一旦呢，这个评估有一点点的偏差，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来去完成这样的挑战，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人能够控制的范围。那在他们的筹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意外，因为他们预计是在2007年的5月要进行这样子的创举嘛，所以他们往前推18个月前，他们就开始筹备准备。那由这个杰罗他来设计，他必须要设计出比普通的动力飞行伞强上5倍强度的动力飞行伞，才有办法飞越圣母峰。所以呢，杰罗就不断的投入这样的实验。然而这样的实验真的非常的具挑战性，就是即使提升了强度，也必须要在耐寒的情况下能够让它正常的运转。他们等于要背一个汽车的引擎在他们的背上一般的，所以啊，又要减轻他们的重量，然后又要够强韧跟坚固，然后又要兼具各种的功能，所以其实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这个18个月的时间当中，当倒数剩下只有4-5个月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进度大大的落后，因为杰罗连一个能够飞越圣母峰的动力飞行伞他都还没有做出来，还在不断的实验当中，所以进度是严重的 delay， 甚至最后到出发前的6周都还没有真的实验到一个非常 perfect 的状态。然而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的体能状况也是不断的在调整。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其实贝尔啊，他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已经去过非常多险峻的生存的这样的环境，然而就连是贝尔的他本人呢，他也是感到非常的恐惧，因为真的一个不小心，只要风向一个风速太强的话，他们就会撞上山壁，然后就会结束生命。所以贝尔的家人们，其实他的太太过去都很支持他去进行各种挑战跟冒险，但是这一回听到要挑战圣母峰，而且是要飞越圣母峰这件事情，让他的家人感到非常的忧心，就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真的压力也非常的大，也还要面对很多人呢、都批评他们，觉得说这种创举简直就是在玩命，根本就是一个幻想的一个挑战，根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挑战。有非常多的冷言冷语一直讽刺他们，希望他们赶快能够打退堂鼓。然而杰罗跟贝尔他们是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很努力的，不管在设备上面还有他们体能挑战上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增强强度，一直到可以完成这样挑战的可能性一定要大大的提升。那为了要适应在这个极寒冷的状况下能够操控飞行伞，所以他们都在非常大的大型的这个低温的实验室当中，用低温的风扇不断的接受这样的挑战。因为真的当他们要进入实验的阶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必须穿5层的衣服，外面再加上这个救火队的防火衣，非常厚重的这个装备，才有办法让他们在零下30-40度这样的状况下能够进行长达2-3个小时的挑战。所以风速再加上寒冷的状况，医生都认为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危险了，真的不应该进行这样的挑战。那在出发前一个月的时候，他们终于能够将其中一部呢，这个有5倍强度的圣母峰专用的动力飞行伞能做出来，并且进行实验。然而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在乡下的在广阔的平原上面进行飞行实验的时候，贝尔的飞行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受到一个高空气流的一个影响，让他差一点就丧命，在空中不断的旋转，急速的坠落。 最后虽然有安全的解决这样的危机回到地面上，可是他们也开始很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要修正航线，避免还没有飞过圣母峰的山壁就被强风一吹然后撞到山壁就结束了这样挑战。所以呢他们决定呢飞，他们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之下飞上这个圣母峰的高度，然后之后呢完成这样的创举之后就下来。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完成这样子的任务呢？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GO Radio， 我们这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维。本周的主题是抓住时间跟时机。啊，因为主任常常教导我们说，在人生当中，一旦时机跟时间来到的时候，就必须要抢下来，当成自己的来使用它。对啊，所以在本周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了一个非常具挑战性又充满冒险性的一个实验，就是我们的两位主人翁杰罗跟贝尔，他们挑战用动力飞行伞的方式要攀上这样子高达30000英尺的圣母峰，挑战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对啊，然而一直到真的完成这个创举，爬到最高峰之前，大家就会，当我们在坚持我们的梦想，一直到爬到最高峰之前呢，都会度过非常辛苦的时机。但是不要感到挫折，而是应该满怀着希望去做，因为只有到最后都不断的去实践做到底的时候，才有办法得胜。而那时才是凭着直到实践到底才有办法下定论的时候。对啊，所以我们在坚持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在我们人生行走在道路上面的时候，真的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醒。尤其是年轻的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不断的造就自己，而不是等到年纪大了的时候，才想要做很多事情，然而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啊，所以在介绍本周的这个飞越圣母峰这个主题的故事当中，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不只是挑战的精神，而是真的要预备准备，一旦到时机跟时间点来到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被大大的使用，也才有机会能够完成这样子人类的创举，也是实现你自己梦想的这个梦幻的时间点。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杰罗跟贝尔在他们准备攀飞越圣母峰的这个过程真的一点都不顺利，他们一直到真的要2007年5月的时候真的要上山的时候，其实他们只完成了一个有实验过的这个动力飞行伞，另外一具飞行伞呢，其实它是没有实验过的。然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他们也在这个计划当中不断了，也是因为找了很多的厂商啊，然后找了很多赞助啊，才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梦想，才有机会去挑战这样子的挑战。然而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但是因为只有在每年的5、6月这个时间点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挑战，所以他们时间也非常的赶，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要去完成。所以其实他们内心当中也是充满了兴奋，但又同时间恐惧感也是笼罩在他们内心当中，因为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保证他们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在这一趟的飞越圣母峰的挑战的过程当中，贝尔也找了非常多的专家跟他们一起呢，希望能够把这个危险性降到最低，所以他们找了天气的专家，还有医疗团队，以及也是贝尔的好朋友一起攀登过圣母峰的一位安全判断官。 来判断说，如果当他们真的不适合飞行的时候，任务就必须要取消，以人命为第一优先的考量顺序。所以在2007年5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设备跟人员都聚集到尼泊尔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登山，然后请了13位的当地的这样子扛行李的当地人帮助他们一起把设备运到基地那边去。然而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在七天当中，每一天的天气都非常的恶劣，这个云层呢笼罩在山顶，然后也有下雨，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准备跟实验，只能够让自己的机器以及体能保持在一定的状态下。那一直到2007年5月13号那一天，终于出现了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所以呢，贝尔还有杰罗以及天气专家们就开始评估今天应该是可以适合飞行的日子。那好不容易修好了吧这个天气气球升上去的时候，也发觉到说其实时间点已经有点过了，因为他们本来预计应该要9点出发，然后可能有三个小时的晴朗无云的天气他们可以进行飞行，可是一直等到10点多的时候他们的测试才真的完成。所以这个时候身为领队的贝尔他内心当中也开始焦急，觉得说如果错过今天这么宝贵的这个晴空万里的天气，可能又要等两三个礼拜恶劣的天气他们才有机会再挑战，这样时间点可能就会过去，一方面是他们的资金以及他们的所预备的一切东西都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去完成，所以他内心当中非常的焦急。那在纪录片当中最感人的这个桥段呢，就是在这个5月13号他们放弃第一次飞行的这一天的傍晚呢，杰罗跟贝尔两个人在萤火旁边，然后谈到内心当中的心情。那贝尔的心中其实是百感交集，非常的喜悦跟兴奋，还有内心当中的恐惧感全部都交织在一起，因为真的生怕错过时机就再也没办法做到了。然后贝尔说着说着就低下头，然后开始啜泣。那杰罗也开始担心贝尔的内心的心理素质是应该是非常强的，他怎么也会落下眼泪呢？因为他们都内心当中都知道说，虽然他们都是一个是在飞行领域的专家，另外一个是在野外求生的冒险的专家，然而虽然即使是专家的他们面临这样子真的风险非常高的挑战，他们也是感到非常的恐惧，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完成这个挑战。所以贝尔的内心当中在这个极度恐惧跟生怕说自己的判断一旦错误就会发生这样性命危险的状况下他也是不禁的落下男儿泪。在第二天，就是2007年5月14号这一天呢，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而且是所有的专家们都判断说今天这个时机一点一定要进行，因为错过这个宝贵时机真的很有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晴空万里的状态，然后非常风速啊风向都非常适合的状态。于是乎在八点多的时候他们就进行好一切的准备的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 trouble， 就是在贝尔背负着第一个要升上高空的动力飞行伞的装备的时候在旁边协助的人员呢压到他的动力线，所以呢他就是设备出了问题，所以杰罗就当场赶快帮他进行维修，所以他们又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所以在这段等待时间当中他们是感到非常的焦急，生怕说一上去真的发生任何的一点点的危机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状况。然而真的想要完成一定的创举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条件跟代价，所以贝尔呢也是怀抱着一定要完成的这样的心情，克服他内心当中的恐惧，在这个动力伞修好的当下呢，确定一切的血压脉搏 OK， 以及所有的装备都 OK， 无线电还有摄影机都 OK 的状况下，他就用力的向前奔跑，顺利的起飞。那因为刚才有讲到说，其实一直到出发之前呢，第二个就是杰罗他本身的动力飞行伞其实都还没有进行过测试，但是因为真的没有时间的关系，最后杰罗就带着没有测试过的动力飞行伞 起飞了。果然后来在一个小时之内呢，他的机器就出现了问题，必须被迫回到基地当中。那此刻呢，贝尔呢就必须肩负着所有人的期待，他就带着他的飞行伞继续的往上飞。他飞到途中一半的时候呢，其实他差点撞到山壁，因为当时的风速非常的大。好在最后他有逃离过这个险峻的状况，不断的往上攀升，最后真的在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完成了他们的挑战。他们飞行的高度将近28000英尺，已经接近是最高峰的一个状态，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靠着动力飞行伞飞高，靠着动力飞行伞飞行最高的一个挑战的距离。好的，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刺激，但是又具有挑战性呢？真的，人生的时间一旦来到的时候，真的必须要抢下来，当成自己的来使用，才有办法完成自己的作品一般的人生。好，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大家再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收听这么好听的电台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本周很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抓住时间抓住时机这个主题当中的主题故事，就是有关于飞越圣母峰的这个故事。对啊，因为抓住时间跟抓住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身为学生的我们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学习咯。所以在第三段的节目当中要跟同学们分享的就是由台大的教授所提出的一个非常厉害的黑尾鱼时间术。大家知道什么是黑尾鱼吗？对，就是在海中被形容为黑金一般，黑色的黑，金钱的金，就代表很有钱的意思。是的，黑尾鱼是海中的黑金，体型非常的巨大，它全身都是宝。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一条黑尾鱼可能要价上百万，好的黑尾鱼的话。那黑尾鱼呢，以做生鱼片最为有名嘛。那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生鱼片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用黑尾鱼来做生鱼片的时候，可以分成大腹，腹部的腹，下腹，大腹下腹，然后还有它的皮层和刺身，其中又以大腹最为肥美，但这部分的分量还不及黑尾鱼全身总重量的1%哦。对，若加上其他可以做成生鱼片的部分，其实也不过占了总体重的40%。那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呢，就如同黑尾鱼般的非常的宝贵。如果我们把一天24小时当作是一条很重的黑尾鱼好了，究竟我们是不是只有使用到1%的大腹，也就是最精华的那个部分，或者是我们把全身上下可以作为生鱼片的40%的时间都好好的运用，还是说我们连其他的60%都有运用到非常的淋漓尽致呢？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读书嘛，常常大家会觉得读书的时间不够，读书的这个时间当中好像常常会被别的事情给抢夺走了，也或者是常常会因着别的事情很多的杂物让你觉得好像只读了一点点但没时间了，要睡觉了，然后就结束你今天的学习的时间。那周而复始呢，造成你的时间管理的效率就越来越走下坡。所以其实学习 时间管理也是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随着在我们学生时代是怎样的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出了社会，那我们成家立业之后，其实时间都会越来越的稀少，所以我们要如何使用时间，让它能够完美的被使用，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 Teacher Lin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同学们一个晚上 K 书的时间，你会怎样去设定？然后你会设定多长呢？大部分人情形是晚上看完电视、吃饱饭之后才准备开始念书。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的不够用的，对啊，因为再加上现在你可能滑个手机，然后 check 一下 LINE 的讯息，看一下 Facebook 有没有人回你留言，这些时间全部弄一弄之后，你要开始念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已经准备差不多该睡了。所以说，一个真正很会利用时间的高手，他要做的有几件事情。台大的教授分享说，上课的时候便开始同步跟着老师一起念书。其实一小时的课，老师们备课大概会花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如果同学们不花三个小时来念的话，其实是无法完全念懂老师所教的内容的。因此对于很多很重要的课程，念书的时间起码要超过老师平常上课的总时间，所以最好利用上课的时间就好好 K 书，这样其实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哦。台大教授建议同学们大时间做大事，小时间做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时间的定义就是能够给你一段连续且完整且效率很高的这段不会受到干扰的时间，就叫做大时间。那相反的，不连续、不完整、效率较低、容易受干扰的时间就是小时间。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把手机关掉，就是增加大时间的一个好的方法。那大家可能会开始归类说，怎样是大事，怎样是小事呢？简单举个例子来说，背英文单字啊、查英文单字，这些是一些小事，所以不要利用就是晚上你把它设定好要来念书的那段时光拿来做一些查单字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比较杂的一些小事。像我们要具体的来规划一个大报告，或者是写一个大作业，需要一个按部就班，然后需要很完整一个架构的这种东西，就是一件大事。所以不只是高中的时候，我们以后升上大学之后也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情要去做，那就是教授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培养每个人的中文跟英文的听说读写能力。为什么教授会这样建议呢？因为将来出社会以后，我们常常要发表我们自己的想法意见，所以好的表达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现在我们是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化的社会，所以常常有时候即使我们不是跟外国人对谈，但是有跟外国的人来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需要有好的英文表达能力。另外呢，像订正考卷这种事情也是大事。怎么说呢？对啊，当我们学习了之后做了一个测验，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吸收了多少，所以才会做考试这个动作嘛。但是如果考完试没有检讨，没有把自己不足的部分或者是不了解的部分弄懂，那其实跟没有考试是没什么两样的，对啊。所以订正考卷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订正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去思考，才会去回想自己不足的部分嘛，对啊。那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是勇往直前的向前冲当然是好事，但是也要适时的检视自己，查看自己所定下的计划有没有需要修正的部分，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错误，可以更加提升或者是可以更加补足的部分，这些其实都是蛮需要花时间的。虽然在短期内在看着现实是没办法得到眼前的事物，然而以着长期来看的话，你的人生是随着你的想法跟行动会左右的，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根深蒂固，需要慢慢养成习惯甚至养成体质才有办法改变的。 那刚刚有跟他提到最黄金的时间，就如同黑尾鱼最好吃的大腹的那段时间，各位同学是把这个黄金时段花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在这边台大教授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想法的建议，就是这段黄金时间请留给你自己，不要分给家人甚至是老师或者是任何人使用。对，怎么说呢？如果你的黄金时段是在晚上的话，那晚上这段时间就尽量少去做一些社团活动啊，或者是家教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杂事。那怎样判断你的黄金时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必须找出你效率最高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你专注力最高，然后能够让你最集中的那段时间，就是你的黄金时间。每个人状况可能不太一样，会按照每个人的生理时钟来决定你的黄金时段是什么时候。所以呢，教授也建议大家能够使用这个时间管理的方法，把你的黄金时段分配做你最高效率的事情，也就是做最重要且最紧急的事情。所以因为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就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出了社会更是，刚刚有讲到嘛，就我们的时间会更加的分割，更加的稀少，所以你要抓住你自己的时间是更困难的。所以一个在社会上面能够成功的人，一定是聪明的工作，就是 work smart 而不是 work hard。 对啊，越聪明，有能够抓住方法且抓住时间抓住时机，聪明工作的人能够节省时间，能够得到更大的收获，也能够让你的时间更有效率的被去运用跟使用，才不会到所有事情都挤在最后才想要处理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好好处理，最后只能草率的了结，马马虎虎的去做，这样是非常可惜的哟。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在这个礼拜的主题当中抓住时间跟时机有所帮助呢？我们再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本周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抓住时间以及抓住时机。对啊，在前面的故事的分享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挑战飞越圣母峰这个庞大的计划，就算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如果没有办法抓住时间抓住时机，也是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能够完成的。很多事情错过了当下，就再也没有办法做到了。所以呢，本周也是跟大家再次强调，在这个新学期的开始我们有了想要挑战的精神，或者是我们有了想要去做的这些计划，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的话，真的如同刚刚所形容的这么宝贵的一只黑尾鱼，这个黄金的时间我们却没有办法好好运用在能够让自己更加造就更加提升的这个青少年的时光，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自己的时间，就像是在21世纪这个网络崛起的时代苹果的贾伯斯还有发明 Facebook 的马克他们都是能够先洞察先机，并且呢非常执着于该做的部分，也不管旁人的一些冷言冷语，真的做到底，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且在那个时机点把每个时间点都非常的全力以赴去做的时候，他们才有办法成为这个时代随着这个时机而兴起成功的成功人士。 社区文科同学在学校在面对你课业啊还有造就自己人生的部分啊，真的一定要首先排除这个先后顺序来，对啊，那 Teacherling 当然是建议大家最先应该做的就是抓住你的想法，抓住每个当下的时机跟时间点去判断什么才是最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就如同主任所告诉我们的，及时去做的人是能够走在平坦道路上的人，因此走起来会很舒服。但如果错过时机之后才去做的人呢，他是走上坡路的人，上坡路很陡很斜嘛，对不对？因此会走起路来觉得相对辛苦又缓慢，那该做的事情时间越流逝就会越难做到，及时去做才是最轻松的方法，是亨通之路。对啊，就像之前我们的广播剧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如果错过该去做的时机点才去做的话，就会辛苦十倍之多，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去完成跟做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学期开始，不只有这样挑战的精神，或者是更加提高层次的想法，对这个2015年下半年的时间当中有更完整的规划，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能够做到的时机点，就是现在能够去做到。因为活在当下并不是尽情的玩乐，让自己总是处于一个很开心喜悦的状态下，然后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去面对该面对的事情。活在当下应该是利用每分每秒全力以赴去做，才有办法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分担，也才能够乘着天的运势及时的完成你在这个时间点才能够做到事情哦。那本周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班的节目，我是 Teacher Lin， 我们下个礼拜再相见喽，拜拜。